师傅，我还问那个我那个接音的事儿。昨天晚上师傅说了，我明白了，我还里边又出现了个小问题。以前我打的四印就是打四个小时，就是做四个小时，中间换一下印，每天因为每天做四个小时嘛，师傅说是加的做，就是中间要换一下印，就是不换
做
印。
四个小时不是加了一座吗？一座是
啊
2小时，你能做四个小时，不是加了一座吗？
啊，加一个座
然
就
后
是中
中间换印，其实不换也不要紧。我说的是说的是这个，
哦，不
实
换
际
也
上
不要。
按按正确是应该换印，
哦，我就按正确的来，师傅，我就
你按
换一下
正确
印。
的应该换印，但是不换也不要紧。
啊，
您当这个事儿不换也不要，你还当这个事儿，你认为不换不对，还是这样？啊，我按正确的，就认为不换不对，我就说不换也可以。你为什
是
么
的，
非要认为换不对呀、
啊，我因为我一直就没换过印嘛，四个小时，因为我就拿四个小时当一坐，我是这样，我没有说是加坐，我就拿四个小时当一坐。
2小时一坐，4个小时就是加了一坐，2座。
哦，师傅还有就是，我中间要是换印的话，我今天弄好了换印的工具。定零啥的，我就是说换印的话，师傅，这个中间我还要，我还要，
直接换，不需要什么机顶啊，啥都不需要，直接换。
哦，不需要四归一啥的了，就直接换上就行，还要，
对，不需要那些啥的了，不需要那些啥。
换的时候还头顶三印吗，师傅？
这么多的啥不相干的事儿，直接换。
哦，直接换就行了。就是说这个四印，因为每天打4个小时嘛，就是说，六
你这
天的，
样，你这样说，哦，接应就上座，顶上扇就下座，前头后头都没有，不行吗？也行。那为什么不能说一轨看着那么绝对啊？看什么前后念诵看着那么绝对干什么呀？
啊，师傅，这下我明白了。嗯，好吧，师傅就是说，我们这个四印不是六座吗？四印六座，那个也就是说，每天打完了四印的两座，然后两座都接二印，就是接6次二印，是不是？如果要换印的话。
这二印一天只有一个，能有6次？
师傅不是每天都要打4个小时，每天都要加一座，4个小时不是加一座
谁
吗？
让你每天打4个小时了？要是加座的话是这么说，别认为一座4个小时，一座4个小时有2座，哪会是一座呀、啊？那就得
师傅，
你要是加座的话换印，这么说是？为
师
什
傅，
么
我
非要
每
按
天
你
都是
的思路啊？不按你的思路说话，不按你的思路说话。
师
加
傅，
座，
那就是加走，
加
那
座，
我每天。
第二座就是要加座，第二座是换印的，第三座以后只加四印不加二印。
啊，师傅，就是我每天都要加座嘛，每天就是4个小时，
谁跟
就
你
是等
说
于。
每天加座了？头一天加座，第二天不加座也可以，为什么非要每天都加座呀？你要
哦，
愿意那样，那是你的事儿，你不能这样成了规定，你加座就成了规定了，就不能不加了，那不对，那是不
师
对的。
傅，我就是怕，我说我每天都要4个小时，我不能中间间断，我间隔，我是这样自己要求自己的。
那是你要求，那不是规定。
哦，因为我好长时
规
间
定
了。
是有时间加座，没时间不加。
哦，
这是这么说的。你不能按你自己的要求当成规定。
哦哦。
你自己那个要求我也不反对，多达到多不好吗？你不能
好，
当
师
成
傅。
规定，法上的规定不是像你说的那样。法上规定是有时间加，没时间不加。但是每座不得少于2小时，1000座内不得课日不休。这种规定啥时候都不能比这想法改变。
啊，师傅，我这个我知道，但是我要每天我也加的话，我加了好长时间了。每天按4个小时的话，就是
你
我
又
就
说
是
了，
说，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那不是规定。
哦，那好吧，师傅。每天要是做，我自己规定的，每天要做，也就是每个小时的而
你
已。
自己规定谁也挡不住，你也自己规定，反正人家并没有不打住，没有隔日不休。你愿意打不到是你自己的事儿。
嗯，行。 好了，师傅，我知道了，我明白了，师傅，谢谢师傅，谢谢师傅不厌其烦的老是这样答复我。
没事，没事，师兄。
哎呀，我就是我反应能力也太差。
没事，你明白了吗，师兄？刚才师傅跟你说的。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那就好，那就好，师兄，没事。
谢谢师傅，谢谢师兄。
没事没事，好。师父，这文字区域有一个师兄问说，请教菩萨老师，心中心法做变印如何接印，就是方便定印，应该是
方便定印也是心中心法，那哪还是心中心法呀、啊、你做方便印，方便印不会接吗？会不会？
不知道，
你问我能会不会接。
对，他应该是不会接，方便定音你不会接吧，师兄？
你告诉他吧，你告诉他吧，好不好？
可以可以，师傅，我不知道他是您修心中心法吗，师兄？您在修吗？哎，您可以文字区域回应一下师兄。其实我是想问您哈，如果您是在修心中心法的话，我们的那个法本上是有图的，告诉你怎么结了，不知道。师兄是什么情况现在？您第一个问题听到了吗？师父刚才说话您听到了吗？
听到，我打不开麦。
啊，好好，师兄啊，怎么样？您是在修心中心法吗，师兄？
是在修心中心。
啊，您没有法本吗，师兄？有法本。
有，但是没有，就是没有方便定义那个手势嘛。
啊？是这样吗？
嗯，
是这样，师兄，你看啊，
你说，
就是咱们那个左手在下，右手在上，就是叠在一起，
啊、
右手的大拇指捏在这个中指的指甲上，他俩叠在一起，右手叠在上面就可以了，加趺坐。
麻烦你再说一遍。
左手放在下面，右手放在上面，放在你的这个。
啊，
肚脐眼下边哈，你要打坐伏坐的话，放好、
啊、
放好的时候，你的右手的中指大拇指，你手的中指的指甲盖上，
你在右手的
成了，
你在右手的哪里？
右手的大拇指捏那个中指的指甲盖，你现在捏一下。
哦，只是拿大拇指捏上去就可以了，是吗？
对，然后跌在左手的手心上。
跌在左手是，哎呀，你这觉得效果不好吗？好的，好，我尝试一下。好的，谢谢，谢谢。
啊，还有师兄，还有就是，你现在试着做一下，看看怎么样。
我就是捏下来觉得不当顺畅嘛，觉得是右手的大指和中指捏到这个左手的中指指甲盖上，是不是？
哎呀，不是左手，你右手啊，你右手的拇指捏右手的中指啊，师兄。
是啊，右手的拇指捏左手的中指嘛，啊。
不，捏右手的自己一个手，不要捏左手，左手就是手掌平放在。
我直接捏在这个右手的中指上面是吗？
对。
哦，就放在左手上就可以了。
对的，很简单。
好。好，谢谢，
很简单。另外师兄还有我问你啊，就是您现在在不在那个什么、在不在咱们的群里？
在群里。嗯，
你的在群里的名字是什么呀？到时候再发你一个就是这个文档，一个解法的一个手印。
好的，我发给。
还是这个名字吗、
嗯、
您还是这个名字吗？在群里
是。
好，那我们线下那个啥会议完事以后发您啊，师兄。
好
的，然后你再对照一下。
好，谢谢。
还有你下边的这个问题你可以直接问师傅吧，师兄。你下边还有一个问题不是。
师傅，我就是看到师傅这个和老人三祖那个通信里面讲到一个就是吹耳的往生咒，那个要不要记手印？我是想请教老师这个问题。嗯。
往生咒。他咋能会接手印、他是在他耳边上说了，一念吹念吹他耳朵边，那咋接手印？没有接手印的。
念恶的人不能接手印吗？是不是啊，老师？
你说的啥？
比如说我念，那么我自己要不要接手印？接什么手印？我就不懂，是这个意思。能不能这个来 念这个咒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版主你跟着说吧，好不好？
好，稍等啊，师兄您再说一下啊，我刚才那啥，刚才那师兄把手印发过来，我先发给师父。师兄您怎么说？
我意思就是说，因为经常遇到这些有缘的人，活又活不好，死又死不了，那么这个吹来的往生咒能不能就是说，比如我们没有只是修心中心法，能不能直接念，是这个意思？嗯，
你遇到的是谁呀？认识吗？
认识的人，就是认识的有缘人嘛，活又活不好，死又死不了的这样的情况，会偶尔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嘛。嗯，
这你用吹而往生咒。
嗯，就是我见齐老师和三祖，就是这个严英老人的通信里面，我见到他这样介绍这个咒语嘛，是这个意思。嗯嗯。
哦，你可以念念别的咒语回向给他呀。
哦，这样吗？好的，
对呀，
好的。
因为你要熟悉的人啊，比如说你的家人，你很了解情况，你可以念念。
啊、
对于别人，我们可能不是很了解情况。啊哎，你可以念念别的咒语啊、嗯、大光明咒呀、啊、什么的，可以回向给他就可以了。
哦，行行行，可以可以，好的、
啊、
好的，谢谢。
好，
感恩，
好的，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谢谢。
问题哈，我问一下。
啊，
师傅，就是金刚经分段观世的时候，我看到这里边这个无余涅槃，我又想起老人讲那个无余涅槃了，我就想这里边这个无余涅槃，你看。师父前边哈二祖对无余涅槃他分义里边是这么说的，说世尊为一切众生说，愿其自度度他，皆正道无余涅槃。无余涅槃者，人法双空，了无挂碍，方名无余。这是二祖在前面分义里边说的。然后后面哈，我就想到这个老人说的这个后边啊、对。对四种涅槃里边，你看老人讲的三，就这个红字，师父就下面这个红字哈，三无余涅槃，变异生死也了了，一切东西都没有了，这是小乘教众佛所证的涅槃。四是无所住处，佛也不可得，这才是真正涅槃，所谓生死涅槃等空花者是也。是不是就上面就是金刚经里面说的这个无余涅槃，是不是跟这个老人所讲的这个无所住处涅槃是一样的，是这个意思啊？
你说老人说四种涅槃，没有说到无余涅槃，
说无余涅槃了啊？
分类不对，分类的方法不同吗、哦？这四种里头就没有无余涅槃这一说？
有师傅，第三就是你看老人说的三无余涅槃，变异生死也了了，一切东西都没有了，这是小乘教中佛所证的涅槃，老人是这样说的。那我认为就是金刚经这块讲的无余涅槃，可能就跟无所住处涅槃是一样的，不是吗？师父就是这块的无余涅槃。
那咋回事？
哦，
无余涅槃就是无余涅槃，这咋回事？
好了，知道了，师父，我知道。好的，师父，没别的问题了。
我知道金刚经里有个接令是无余涅槃人灭度之。
对对对，就解释那块的那个。那就是说这个哈，就是变异生死了。
经解，一看经解就知道了，你说呢？
对，上面这个就是经解，师傅。上面这个就是这个红字啊，皆证到无余涅槃，无余涅槃者。
都已经解惑了，这还有啥不对劲？哪不对劲啊？
不是不对劲，我是想着我觉得跟三祖说的这个无所住处涅槃，他俩说的是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
这咋回事啊？
另外就是我查的时候，就这个
讲无余涅槃了，
讲了，
下边讲这个无余涅槃跟上边讲的无余涅槃不是一回事儿，上边讲的无余涅槃是下边讲的无所住处涅槃，
对对对对对，我是这么认为。
下边讲的无余涅槃跟上边不是一回事儿，是吗？
对，是的，师傅，我是那么想的，我是想跟
不是那么想的，因为都不是我们说的，都是文章里有的，哪儿不一样啊？下边三无余涅槃跟上头的哪有不一样啊？哪不一样啊？
那他不说小乘教中佛所证的涅槃吗？他后边还有一个无所住处涅槃，
无余涅槃他当然小乘教的概念呢、啊、大乘教哪有这个概念呢、啊、引用小乘教的概念是引用的。
是这样。
有一涅槃，无一涅槃，就是在小乘教的角度上讲的。
哦，
我说的要是不对，你查查资料，可能我的记忆不行。
是的，是的，师傅，是这样。
都发发言好不好？都发发言好不好？
嗯，看看师兄们，对师兄们对这块有了解的，可以开开麦哈，说一说，说一说，师兄们看谁了解这块对涅槃的这个理解。您看屏幕上，这是第三个有无余一身涅槃，他是这么说：无余一身，出生死苦无一故，然小乘以灰身灭智。我又查了灰身灭智为二乘之人断三界之烦恼后入火汪三昧烧身灭心归入空寂无为之涅槃界也，是为二乘最终之目的。这个是灰身灭智的解释里边，就是燃小乘以后，
跟刚才解释不是一致的吗？意思上不是光语言，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是的，还是小乘的概念。你看师父后面他有大乘则以究竟宝所为无余，故智论说四住地烦恼尽名有余一，此无住处悲智相间不住生死。
不是说的有余无余，后面再说就不是说的有余无余，现在说有余无余，别认为无余涅槃是最后的，它不是最后的。
嗯嗯嗯嗯，知道师父。好，那我知道了，师傅，没别的事情了。
师傅好，就是我们打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打开本来，就是我们时时在关注这个本来，妄念来了断它，把这个让这个住在这个本位上不动心。但是到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就是好像有意无意的不就不关注这个本来了，是不是？这是咋回事？这是？我也不知道是，我想师父给解答一下，我也不知道是我的认知不对，还是我的哪里出现什么问题了。
关注了，你能问，你问我，我能，我不能替你关注啊。
师父，那不关注他了，是不是就在那个时候也没有明明利利，那是不是被那些无名
给？那你关注了之后你关注不就，你不关注了，你这我都不知道你都问啥了，
是不是
关注了能当成关注啊？你说问啥了？
师父是这样，打开本来之后，时时在关注这个本来，不再关注这个本来的时候，也不是到了那个在认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说的是啥，这事儿的，我就是啥你讲的是。
那就
打开关注咋回事？
那是我表的，
可能是我的事儿，不怪你，是这别的师兄弟发发言情，别的师兄弟，还是
我
的事儿
清楚。
不是表
的。师兄，我问您，就是您是说关照是吧？
啊，
您说打开本来以后，我时时关照。
对，就是在关照的时候啊，对对，是我表达的不清楚，让师傅有着急了，我是太愚钝了，也不会
说。没事。你是说关照的时候你关注本来，然后有时候又有意无意的就是
就没就
不关注了是吧？
啊，
就是又不关注了。但是我师兄我咋觉得有点啥呢？你怎么关注本来呀？就是说你平时
也是我用的词不太恰当，就是
啊，
哎呀，那个我怎么形象呢？我形怎么形容呢？用个傻词儿来形容他呢？我形容不出来。嗯，我就用了个关。
你是不是一直在关个东西？平时坐下一直提个东西。
可能问题就在这儿，大概就在这儿。他总不能没事。
啊，对，是吗，师兄是这样。
不能平常心，不能没事，可能非要有个啥东西
的。总是有事，师傅。干没事的时候，没事的时候觉得好无聊吧，就是那种感觉，老想找个事
儿。问题可能就在这儿，他总想找个事
儿。对。师傅就是这样，刚开始的时候光找事儿，也
你认为有个总想找个事儿是对的，这么认为的？
刚开始都还忙得不得了，还觉得哎呀还挺好的。现在没事了的时候，觉得好无聊的那种感觉，又是。
师兄，你无聊的时候应该关照啊，你觉得无聊的时候应该关照啊，那你这一念不就是妄念吗？你无聊的时候，你觉得无聊的时候这一念。
说得好啊，正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他到底他要表述啥了，那么清楚。
是的，
不是有个东西，师兄，不是说你要有个东西啊。
啊，总是觉得想找个东西似的。
是有个东西把它干掉。
嗯，
没事儿啊，
就是没事儿的时候多好啊，那总是总想找个事儿。
对呀、啊，你想找事儿的时候，你就啥呀，断呀，配呀。那
说的这是明白话呀、啊，现在说的是明白话、啊。那你别找事不就完了？这还有别的啥事啊？找事不就可以了吗？
对，别找事。
嗯，就是别找事儿，
对呀，
就是那个心定不下来的那种。
咋定不下来呢？你看举个例子，比如怎么定不下来呢？
我一直听不懂他到底要表示啥了。
他可能对、师兄您说定不下来，比如说你怎么定
不下
来呢？
心安不下来，安不下心来，心安不下来。
师兄，我说一下，看看对不对啊？因为前段时间。就是他这个事情说的，我可能有一点体会。前段时间我也是这样子，就是感觉，就非要捞摸一个什么东西，不捞摸就内心就很，就是很恐怖那种。然后后来不是问过那个魏老师嘛，说这就是我们要修的，你就回来。
我都没听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那个捞摸是对的，是这意思吗？应该捞摸，
不对，
捞摸是对的吗？不会是吧？
不对，不是说对的，就是，就是心里他明，就是你意识上你知道，就是说，就一切不可得，但是一下子告诉你这个，好像就是，他就想非要就觉得非要捞个什么东西，不然就心里很那个啥，
很不踏实。
对，就不踏实，就是这样。你是这样子。
应该捞摸，说明这个。捞摸是对的。
抓了什么东西？用词不对。
对呀、啊，你这强调的不对。你现在只说到这儿，我总有这个听着是像好像捞摸是对的，好像这意思。我能听出来好像是。
自己知道捞摸是不对，但是总是
对啊，你说的不对，这就明白了，把你这意思明白了，不应该捞摸。
师傅是这样的，就是意识上知道这个捞摸不对，但他还要往那上面去想，非要去捞个东西，是这样子，知道不对，但他还理上知道不对，但他那个意思
还去捞摸。我这听着真别扭啊，知道不对还去捞吗？有这事儿？知道不对还去弄？这找人
就这个心吗？
为什么让他知道不对也捞吗？这是啥意思啊？我越听越听不出来具体意思。知道不对不就不捞吗？不应该是这样的吗？咋会知道不对也去捞吗？这是咋回事啊？
那他心就往那边去就后来就
攀缘心，就是攀缘心，
对攀缘心。
对，
啊、对
你是攀缘心，老门去攀缘外境。
对，是，对，就是这样子。
嗯，
道不对就不去捞摸了，咋能知道不对还去捞摸？咋会这样？不会吧？
刚才我
咋觉得这么奇怪啊？你都已经知道不会了，咋还会去捞摸呀？这不会了，不会捞摸了吗？
啊，
现在就不会。还是他那做功夫来那个拉他，不攀缘，就师兄说的断。
所以
说
我就觉得我
都知道不对了，还捞我那哪了去捞我呢？这
样子。那师傅，
我就觉得我是那样的，我就觉得
这样说话，知道不对了还去干那个不对的事儿，这咋可能啊？我一想也不可能，你说知道不对了咋可能还去干那不对的事儿？这咋可能干呢？不可能，
那他这个心就攀缘是？
还真是知道不对还去干不对的事儿，真是这样，这怎么可能呢？我都觉得这么奇怪。
师傅，王师兄现在是知道了，他原来可能是这个样子，他原来
对，我是想表达，就刚才那个师兄他说的话，他就是，就前段时间我也有这个感受，可能我也没表达清楚，现在我知道了。
嗯嗯，
就刚才师兄你用的那个攀缘嘛，那个词。
嗯
嗯，
好，王师兄知道了。
知道不对。哎，知道不对就不做了，不知道不对曾经做过，这个可以理解。知道不对了还去做，这个我都觉得这不符合实际吧？咋可能啊？都知道不对了，不可能啊，不可能那样干的。
嗯，
虽然妄念少一点了，在坐下观照的时候妄念也少一点了，但是还是歇不下来这个心。
你是要表述啥意思？你就说是不用做，马上就做到，都是久久修行才能做到啊，都这样啊，急于求成不行啊，急于求成才能达到目的啊，久久修行才有效果，
就是太，
哎，可能问题在这儿了，你不是这个意思，太急躁了，
太急躁了，
可能来那么快，久久修行我也看了就，急要是管用。那咱就学习到了，学习习到，他反倒管用，那不管用，所以我们就不要急躁。
嗯，
急躁不管用，还起反作用啊，急躁。
师傅这下说对了，太急躁了。嗯，
急躁不管用啊，要是管用，咱们专门去学习。不管用。
嗯，谢谢师傅。
齐老师您好。
您好。
哎呀，我今天一天特别郁闷，我先说忏悔啊，我非常要忏悔。我昨天晚上告知了我上周六带去的那个同事啊，我给他送了一遍这心中心法的这个咒。哎呀，我是不是犯戒了？
我还没听明白呀，带哪儿去，啥事啊，咋回事？
不是，我周六不是到那个丽水桥带了一个同事去吗？就是那个年龄大的大兴的那位。
你说这个事儿我可能没有印象，你说清楚吧。你别以为我们在哪儿见过啥，我都忘了呀，我记不住那么多事，我见的人多，我记不清
啊。我就跟您说实际情况，就是我给我同事吧，
啊、就为了清楚实际情况，就是因为我清楚。你讲吧，你讲实际情况吧。咋回事啊？你想着
给
我这发生过这个事儿，你别以为你来过我就知道，别这么以为，我不知道，因为见的人多。
哎，
齐
老师，
你都说吧，你都说吧。
啊，我昨天晚上给我那个同事说了一遍心中心法的这咒，是不是犯戒呀？我今天郁闷一天了。
我还是没听明白，你跟你同事说心中心法的咒干啥用啊？我不知道，
他问我你都在学什么，我就告诉学的这咒，我给他送了一遍，
啥咒啊？
他背
咒啊，心中心咒，
心中心法的这个咒啊，
心中心法的就是那个嗡巴拉巴拉，就这个咒啊。
啊，对，
心中心咒，你说的是，他要听，他要听心中心咒多少用？咱就不说，他需要听这个咒吗？他做啥用了？
他就问我学的什么，我就告诉他了。因为他周六不是给我去了丽水桥吗？
就完了，我学的心中心法，这不就了
了？他知道心中心
咋咋能
去了吗？
念给他心中心咒听，咋能引出来这种事啊？
所以我要忏悔嘛！哎呀，
你看他一开口就忏悔，为啥会能造成给他念心中心咒这个事啊？他要听啊，是他要听啊，
哎、是他没要听，我这不是我就觉得我在背过这个咒了，我就给他背了一遍，这不多事儿了吗？
他需要听，他需要听你背一遍，是这让他听着，他都不需要听你背一遍干啥用？
他就想知道嘛，所以我就给他背了一遍。
他不是还有他的事吗？他要知道吗？
啊，反正是我的错，是我
你看你
我想
你说话咋不 是他要知道先弄清楚是到底是咋回事。我为什么一开口一个你这是我的错就把整个事掩盖起来了。就一句话这是我的错就整个事就连问我都不能问了就掩盖起来了。
不是老师。我就是
他说是不是我看他是不是有心造法我就看他这个。
不是他因为他没进这个圈子嘛他就说哎他觉得特别好。他觉得特别好呢我说我们
有心造法。要不好他造法干啥用不好的东西造他干啥
是我告知人家的不是他造法。阿弥陀佛齐老师。他就觉得去了特别好。是啊。
不需要个东西你会给。
对呀、啊。所以我要忏悔嘛。
要给啥送怎么啥事啊你们忏悔就这啥事就都结束了。
啊我应该怎么做呀齐老师。
那前生怎么做呀？你都做过了，还有啥怎么做呀？那前生
我应该怎么忏悔呀、啊？应该怎么忏悔？做错了那忏悔。
我都没有跟你说忏悔，你忏悔的时候，我啥时候说过要你忏悔？
是啊，我自己要忏悔呀、啊，因为我自己觉得错了嘛。啊！
师兄，
啊。
我问一下就是您带来的这个师兄他没有灌顶是吧去了
没
灌顶啊。
对他没灌顶他也觉得他说、嗯、哎呀那个他问了
他准备修吗他准备修吗、
啊、
他准备要修吗
在这里我跟他说话。
他没在这儿没在。我从电话里给他说的也不是说面对面的给他说的。他不是。他没进过啊他没进过佛教他就说哎呀觉得那东北那仨师兄啊特虔诚他说你们这个法呀确实是挺好的他说我没进来他说我不懂我也不太了解我就说这心中心法呀确实是挺好的又简单又好修我说就一个咒一个咒语我就跟人背了一遍就是这样在电话里这么说的。所以我就不知所措了我今儿早上一想我这哪有这么说话的我就不知所措了我今天这一天我都就不知道怎么着好了我还问了给师兄我还给他我说我怎么做呀没事师兄下次别说了我说不是这么简单我就能忏悔啊
我说人家说下次别说了除了这样讲还能咋样跟你讲
是啊我觉得我做的太不对了。老师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我再忏悔了吗没有别的办法就是。
没有别的啥别的啥
我就想深度的忏悔就是因为做错事了嘛我就想深度的忏悔还有什么最好的办法能使我忏悔、
啊、有什么办法呀我懂。我不知道这个办法我是不知道知道一定会告诉你为啥知道了不告诉你知道一定会告诉你、
啊、还有一个事儿齐老师我想问您就是我想入座嘛上座的时候就是闭眼诵咒啊还是睁眼还是虚着眼诵咒
闭眼但是呢也可以不闭死、
啊、
轻松自然的闭、
啊、
留一线余光也可以这样
啊
闭眼是肯定是闭眼的但是可以闭着不太死留一下一关、
啊。那个哎呀我这个年龄大了可能有点说话了。还有一个齐老师就是说我现在六个印啊基本上学的差不多了我就想上座呢我先打第一印我先按第一印走然后几个印呢在后边一边坐一边学那假如说我打第一座的时候。
不行这样不可以。六个手印全都学、
啊、
全都学会还不能开始全都学熟练了那样开始。六个手印全部都熟练了、
啊、
那样开始。
哦、啊。因为第二次。
因为第二座的时候不是才用第二个手印了吗？我在这第一座当中就是休息的时间我就可以。
你说的都不是理由。我跟你说这是应该这样做的。应该是全都熟练了之后才开始。不要贸然开始。
哦好明白了。那我就现在诵咒学这个手印。
学
完了。学
手印。学手印练习你只练习到熟练了到了熟练的程度再开始修行。
哦、
不熟练不熟练不要开始修。
好好明白了。所以就是有点太急了急于求成了。
反正啊急于求成偏偏不成了。急于求成实际是相反的呀。反而弄不成了。
对。是。
他不是光干这个事儿啊你干别的事也是。只要你急于求成他就弄不成了。必然是这样的。
对，
做别的事也是这个规律，不是光修心中心法。
对，是，所以净做错事嘛，就是，哎呀，做完了就后悔了，是，定力不够还是？行，我就说这么多，剩下的让别的事情。
怎么又成了定力不够了？我都不知道咋回事。这跟定力有啥关系吗？
就是老做错事，就是定力不够嘛。
老做错事就是定力不够，这什么道理啊？做错事
是定力，别人一诱导，他就思维就跟着别人走了，就是自己没有主见，没有定力嘛，是不是这个意思？
见是定力，主见跟定力啥关系？我是一直听不懂你说的啥，
可能
主见跟定力是一回事儿，这咋回事？
可能我不会表达，可能我不会表达，有点紧张，不会表达。感恩齐老师，我就说这么多吧。嗯，
齐老师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哈，我就是前两天就是在座上，好像打着打着，我感觉着就吃咒话吃不动了，感觉吃咒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崩啊那种。后来我又大声了吃，吃着吃着，又吃也不知道。后来我就是感觉着大声吃咒也没吃几下，感觉后来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我现在也想不起来，后来我不知道他怎么过去了。
这个老人有这个开始，我猜你知道，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吃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我猜你知道。哎，不说话了，我猜对了。
我听着了。
我猜你知道老人这一段开始，我重新说啊，老人说。
啊
坐后说的坐上啊，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吃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下边还有话，我猜你知道。
啊，那就安心入定是吧？但是后边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入定，我后来这后边我就不知道了，就没有我就现在想起来。
我猜你知道，我猜对了没有？
可能是就是这意思。但是我就感觉到我现在就不确定，就是我能不能达到你说的这个，就是吃不动了，就是后边这个安心入定这个。
妄念打不动了，妄念有妄念无，没妄念你不知道。
没妄念，没妄念。
别人不知道，就你自己知道。你有没有妄念，别人咋会知道？就你。
我说当时在座上那会儿吃咒吃不动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妄念，就光想咒为啥吃不动了。是这样，
我说你那么光想，按老人开示，按你那光想考虑干啥？别去光想了，好吧？
我知道，谢谢齐老师。就是
无心如意，如意不可信。别按照你那个心思了，你那个心思不可相信，不可相信你那个想法。按照老人的开示做。
好的，好的。好，谢谢齐老师，没啥了，我就问一下，好。
嗯、哦，你好，那个 主持人你好，齐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段时间就是在坐上打坐以后，就是好长时间，就是就是从那个状态，那个专注的状态，就是比较专注，是内收的状态，出不来的那个感觉。今天出去我就感觉再去买东西，然后就脑子反应不过来，这个正常吗？
我没听懂。你他
没听懂，
别的弟兄弟听懂了告诉我，我没听懂他说的啥。
师傅，我也没明白，就是师兄您说的这个内收的状态是什么意思？
就是太就是太那个专注了，太专心了，就是
在坐上、就是、钻到哪儿去了？
钻
到哪儿去了？你是
在坐上太专心，就是听那个咒。最近我也是这个妄念特别多，在坐上妄念特别多，然后在坐下也是呼呼的那些念头可多了可多了，就那种感觉。然后打完坐以后再出门。买东西就感觉从那个打坐的状态里没出来，这脑子不反应不转悠，这脑子就感觉还是在那抑制状态那种，就不转悠，这脑子不那个就是没有反应那种，反应慢。
师兄我问您哈，您在坐上是盯咒语，那你坐下呢？
坐下不是就是关照吗？但是我关照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念头是属于妄念，属于那种明显的妄念，然后我就断，然后它是那种不由自主的冒出来的一些乱七八糟杂念，我那个时候我也没办法，总不能出来一个念头就断吧，因为关照我也不太会啊，现在。
师傅您听到了吗？他
哦、
对，他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他坐上他盯咒盯得很紧，然后呢他坐下就感觉要出去应对事情的时候他感觉就是有点慢，就是对定的时候反应有点慢，他现在是这样一种情况。
坐他那么慢，不要休息了，不要打住了，还回答不回答，不说话了。
王师兄您可以说话、
我这不听着说啥意思，这是
我啥意思？这个意思你那个乱跟打坐有关系吗？是打坐造成的吗？
应该不是。
哦，不打坐就不可能慢了、我就问问你，你试一试不打坐还慢不慢？你把它归到打坐上，是打坐造成的吗？会不会？我不了解你情况啊。你是自己最了解的。你看，这又不
是。可能是最近睡眠不太好，就是老是。老是多梦，
你就是不打坐睡眠不好也会造成点啥呀、也就是说你说这个现象是打坐造成的吗？就这意思，你这弄准了是不是打坐造成的呢？
我也不太清楚啊。
那就这样停了，不要打坐，看看还有这事没有，好吧？
这不可能说啥。
现在打坐了不能打了坐了
不能停。这才才三印快完了、
你刚开始停了要啥劲呢？也不是说打了很多停了挺可惜的，你这刚开始也没啥可惜的，停了看看还有你这现象没有。
行，
也就是说你这是打坐造成的吗？不打坐就不可能造成这种现象了。
知道了。
为什么要会自己打坐呢？很奇怪。
因为不是我不太懂，所以问一下嘛。行，知道了。
这是啥意思？他说这个。他说这个。
我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不太明白是不是打坐引起的，就问一下。要不是的话就。
是不是打坐引起的？你身上发生的事只有你知道啊，我们哪知道你那这是不是打坐引起的呀？你产生了现象。
知道了。
问齐老师您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恭请心中心法的法本回来，需要每天读诵法本吗？
读法本没有啊，每天读法本干什么呀？没有让你每天读法本啊，没这个要求。要是需要每天读法本的话，一定不用你问，你一定会先说的。 如果需要每天读法本，不用你问，应该先告，就是在你做法的时候告诉你了，必须每天读法本就告诉你了。没有那么说话，没有告诉你就没有，没有要求的你别往上加东西了。我们没有要求每天读法本，你加上个每天读法本干什么？要假如需要每天读法本，根本就不用你问，直接就提出来要求，你必须每天读法本，直接就提要求了。
嗯，师兄您听到了吗？
听到了，感恩齐老师。
还有问题吗？还可以问哈，师兄，你有问题可以问问。
暂时没有了。
师傅，我想问一下，中间断坐了，还要重新灌顶吗？
重新灌顶，重两轮起，重新打坐，并不需要重新灌顶，灌顶一次有效。
好，谢谢师傅，没事。
师兄，您是、
谢谢
是您吗？是您断坐了吗？
是了，我听刚才那个师兄说要重新灌顶，我就
没有他是自己灌顶，
是吧？好嘞，好，谢谢。
想问一下，是不是我们也学着那个中有那个什么听解脱那本书叫中有什么？
中有教授听人解脱秘法、
对对，那个是不是要学七遍就行？然后好像是一个补充，我们金融心的补充。
师傅没开麦啊？
对，再加一层保险那样。
他说啥意思啊？金融心法需要补充？金融心法是完整的。金融心法是完整的，不需要上来补充了以后才完整啊。金融心法本身是完整的，不需要在补充点上才会完整。怀疑金融心法不完整，要补充点啥吗？
不是怀疑，我是想问你，他这个中有是不是，是不是学了以后比较好？就是必须学这个，加一层保险那种，
不用的呀，共有是操作用的，你看这个应该知道吧？
师兄，你加保险那个，对，
说话我不知道你啥意思啊！我说完了你就不说话
了。你说完了，我听听是，我就在琢磨琢磨您说的这个，这个
操作用的呀，共有不是操作用的吗？
平时我们自己不用看不用学，
啥意思啊？你要是为了超度，平时把它弄熟练了，不弄熟练到超度的时候不大好用，那你学呗。目的就是超度啊，那是超度用的呀，中有。
行，明白了。
你知道超应该知道啊，你不知道超度用的，应我认为你知道。知道中有是超作用的。
你们一就是学习的时候一都说过这个给别人念的。
给亡者念的，亡者就是死掉的人，死掉的人念的，给他念的。这不是超作用的吗？
明白了。
念给亡者听的，念给死掉的人听的。
明白，我明白了。
这不就是超度用的吗？
行，知道了。
李老师好，我。
你好。
我，你不还没有印象？我就是那个人，想要让你骂两句骂醒的那个人。就是最近前阶段很精进的，还自己周末加坐，跑去道场自己一个人修。这几天最近一两个礼拜中途做点，就我表妹来厦门这边住院，然后断掉没去道场，然后最近就好像那个像打仗一样一鼓作气突然断掉了，然后后面中途最近那个工作上又不太顺，好像有点心烦意乱， 以前心烦意乱是不影响打坐，最近怎么心烦意乱会影响打坐？就是好像打坐那个干劲变得不足了。
你是修心中心法吗？
对对对对。
你打了多少坐了？
我去年国庆打到现在的。
时间不短了。好，你接着说吧。
就怎么会以前出现心烦意乱也不会说干劲下降，现在怎么好像干劲有点下降，这算不算是在犯种子啊？
哦，我不是很明白他的意思，这样版主你说说话我听听，这是版主。
师傅我给您描述一下他的情况，他说他以前对他以前打坐哈，经常加坐，干劲很足。但是呢，他最近一个是工作上不是很顺利，心烦意乱，他打坐上感觉没有以前那么足了，就那个劲头。
哦，
像是这种情况，他问是不是烦种子？
烦种子又怎么了？不是烦种子又怎么了？是烦种子对你有什么影响？不是烦种子。对你有影响，有什么另外的影响？我说是说不是，对你有什么影响？有什么帮助？或者是我说是，或者我说不是，对你有啥帮助？我听听，是又怎么了？不是又怎么了？我听听这个。
就是我大概的，就是想，可能内心有一些困惑，造成一些困惑，然后想找到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想找回干劲了、啊。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找个啥？
找回干劲儿。他以前劲头非常足，就想去加坐呀、
哎、
什么的。
我说四分钟就能找回来呀、啊，我说不是能找回来呀、啊，我早上说你能找回干劲的、啊，我是咋想的？不管我说是不是，对你那个饭种子都没有影响，我这样讲的。那、你要是说有影响、那我说啥能影响到我？听听。
嗯。我齐老师，我这么描述你可能会更清晰一点，就是我大概是感觉自己有问题吧，我可以说感觉自己有病了，然后我又不知道什么病，让你帮我诊断一下。
感觉自己有病了，
就我原来打坐都是早上，我是每天的第一件事情，我是早上打坐了，然后现在都变成就是都要拖到晚上，就是10点11点才去打啊、就变成这种状况。最近呢、最近才这样。
你说的有病了是说的这个
啊？对
对，师傅他是说的这个。
这跟病有关系吗？哪个地方有病了？我不知道。
心里有病啊。
你刚才讲这个事儿跟病有啥关系啊？我听不明白，主要是我不懂，没有弄懂你的意思。
我说的有病，我是比喻说感觉自己这个出现这种状态可能是出哪里出问题的，但是自己又不太清楚。
什么状态啊？状态怎么了？状态有啥不好了？有啥怎么？
就积极性，就打坐的积极性下降了。
就是你发现的是积极性，你不需要，你当然没有积极性。不需要的事要他积极性干什么呀？你要是需要还用别人给你个积极性啊，那不都是你自己的事啊？
需要我感觉自己挺需要的，所以有点矛盾。
我感觉到你不需要，要是需要不存在积极性的问题啊，咋会有积极性上又会出问题啊？你需要还会没积极性，怎么会没有啊？还是不需要他没有吧？我说这个是不是不对？我说这个别在这发表吧，我说的是不是不对？你说的不对，什么这跟那个积极性不是像你所说的？谁说？我也知道，我也能纠正啊。大家都发发言好不好？
师傅，我觉得您说的对，可能是他发心。师兄，你也可以检查检查吗？发心有问题吗？
我就认为他发心有问题，我这么认为的。
有可能
他不需要
没有，
我是这么认为的呀、啊。既然你不需要，你还坚持它干啥呀、啊？你都没必要坚持的。需要的事儿我们再坚持，不需要的事儿你坚持这干什么呀？自己给自己找难受、找困难呢？没有意义啊！你不需要的事儿你去坚持，没有意义啊！
感觉自己挺需要的。
师兄，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对。
没有，我没有断坐，我打坐我都很坚持，只是我感觉这个就是原来都早上先把打坐打完了，然后最近就一两个礼拜经常拖到晚上才打完，而我是都有时间可以早上打完的。
拖到啥时候打完了？都没听清楚。
拖到晚上，师傅，他以前是早晨打坐，现在都拖到晚上，不得不打了，就晚上才去打。
早跟晚上都可以，打坐啥时候都行。谁规定必须早上了？早上打坐比较好是肯定的，但是也没有规定必须早上打，没有这个规定，没有规定必须早上打。晚上打坐当然也可以了，咋会不可以啊？也行啊。
好，
还有我想问师兄，我想问您哈，你原来的那个劲儿干嘛呀？你随着修行的那个进程往前走的话，你原来努着那个劲儿，肯定他会放松的，会越来越平常的。
嗯，
你可能有点不习惯了，对不？我原来干劲儿十足，现在我觉得我平常了，我不习惯了，是吧？
就我本身性格上就有从小就有，包括到现在就比较严重的有个拖延症，然后就是。好像
那师兄那样不好说吗？那你就早上规划好了，我早上不管怎么拖了，我闹钟一响我就起来打坐嘛。我觉得师兄你这个能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以前早上就是打坐，我就早晨打坐，闹钟一响我就起来，这个拖延病也好解决啊。另外师兄，我觉得你原来那么精进，他有可能有一个阶段，哎，我就觉得没有那个劲儿了。另外慢慢肯定越来越平常了。这一项原来有为的那个力量很强大的，
觉得他好像打坐那个妄念一段段那也有点类似吧，就是有时候就是很容易被带走，然后有时候就很能够定住那种感觉，有可能也是这种正常现象。
对呀、啊、对呀、啊，是啊，正常。你不要去追求原来的那个劲头了，不要去追求。但是你做好规划，该每天去打坐的时间要去打坐，这个是要做的。我们不去追求那个尽头，但是我们按照规定走，按照你每天的计划走。
我好像有个印象啊，如果晚上打坐，如果晚上打坐，好像早上容易瞌睡，就有点容易起不来，有可能。那你就今天晚上赶紧去打去。你明天早上你就非得起来，你要先改一改啊，一打一坐，你可能能把你这个生物钟调一调。我好像有这个印象。嗯，
我还好。